中共被认定为加拿大头号网络威胁，美国支持以色列持续追击，停火协议尚待探讨，欧中贸易大战升级，港府驻外机构渗透美国政商界内幕，马尼拉突袭行动逮捕35名中国诈骗疑犯。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31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30号，根据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发表的最新报告，中共被确认是加拿大面临的最大网络威胁。过去五年内，国家支持的黑客针对政府及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广泛的网络攻击，窃取了大量敏感资讯。报告指出，在过去四年里面，至少有20个与政府机构相关的网络被中共黑客入侵。黑客通过这些入侵获取了关于通讯及其他重要资料的资讯。这些网络攻击不单止影响了联邦政府，亦包括省、地区和原住民政府，显示出中共在资讯收集和间谍活动方面的规模和野心。 CSE 主任 Rajiv Gupta 强调，中共在网络安全方面的资源投入和技术能力超越了其他任何国家。他表示，这种网络威胁的持续存在，在凸显了加强防御、提高公众意识和加强教育的迫切需要。此外，加拿大通讯安全机构负责人 Caroline Safier 指出，中共的黑客活动不单止狡猾，并且极具针对性，尤其是在跨国镇压方面。报告提到，中共利用网络监控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西藏人及其他民主人士进行跨国追踪和打压。随着美国大选临近，中共黑客还加大了对美国政治人物的网络攻击。就事件，加拿大通讯安全机构已和选举局紧密合作，确保在即将来到的联邦大选中，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报告特别提到了最近发生的安信档案泄露事件，指出中共利用网络承包商和自由职业者支持他的情报收集活动。总部位于中国的私营承包商安信，为多个中共政府、军事机构和国有企业提供黑客雇佣服务。除了中共， CSE 的报告还将俄罗斯、伊朗、北韩和印度列为他的潜在的网络对手。此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亦曾警告公众避免使用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 认为它的设计可能令到用户资料被中共政府利用。随着网络威胁的加剧，加拿大的网络安全机构强调，只有通过各级政府之间的全面合作，才能有效应付这些日益复杂的网络威胁。报告呼吁社会各界加强对网络安全的重视，共同抵御来自中共的持续攻击。10月3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视察加沙南部的部队时宣布，将加强对哈马斯的攻击，以迫使他释放人质。他强调，核心问题在于对哈马斯施加最大的军事压力，创造必要的条件，确保人质返回家园。同一日，黎巴嫩真主党的新领导人卡西姆首次在电视上亮相，重新将延续已故首脑纳斯鲁拉的战略对抗以色列这个表态，引发了以色列的强烈反应。以色列随后对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展开猛烈空袭，引发爆炸，巨大火球直冲天际，冒出滚滚浓烟，目前尚未有伤亡报告。在这件事之后，真主党对以色列展开火箭炮回击，造成海法市一间医院附近的两名居民受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重申了美方对以色列的支持，强调美国支持以色列追击真主党目标的权利，同时亦呼吁以色列的行动必须保护平民的安全。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特使霍克斯坦和麦格克在10月30日抵达以色列，商讨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据悉，可能的方案是宣布停火后进入60日的过渡期，若成功，将是自去年以哈冲突以来中东局势首次出现大幅降温的可能性。在这个背景下，哈马斯发言人祖克里尔表示，哈马斯同意讨论停火、释放人质及交换巴勒斯坦战俘的新方案。这一消息无疑为紧张局势带来了一丝曙光，但局势依然险峻，未来发展仍需持续关注。10月30日，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高至 45.3% 的关税正式生效。这次关税的实施源于欧盟对中国电动车补贴的调查，目的是平衡中共政府补贴对欧洲市场的扭曲影响。即使中国积极同欧盟协商最低入口价格等关税代替方案，欧盟的调查和后续措施显然未能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为应付欧盟的关税措施，中国已经对来自欧洲的乳制品、猪肉和白兰地展开了反倾销调查，显示出双方在贸易上的敌对情绪正在升温。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国际研究主任杜茂之指出，自欧盟发起反补贴调查以来，中共一直威胁可能升级贸易战，以维持在欧洲单一市场的通道，但这一政策显然未能阻止欧洲的强硬回应。佐治城大学教授麦卡锡认为，这个标志着中国与欧盟的协商正要开始，而不是结束。此外，德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中国可能通过差别对待的政策来试图瓦解欧盟内部的共识，不过这个可能导致欧盟更加团结，进而加剧对中共的抵制。欧盟的目标是管理中国补贴造成的市场扭曲影响，并在必要时通过 WTO 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杜某之警告说，如果中国真的对欧盟进行报复，这个将引发一场恶性循环。中国试图强迫欧盟放弃符合 WTO 规定的关税，欧盟有可能对中国的其他产品展开反补贴调查。随着关税措施的生效，中欧贸易争端的走向更加引人关注，未来双方如何协调利益，避免冲突升级，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香港民主委员会近日发表调查报告，揭露香港政府通过驻外机构利用美国地方政商界人士为中共进行统战，试图影响美国公众对中国和香港的看法。报告指出，港府已资助超过10个在美国的港人协会和商会，通过这些组织为中共和香港政府洗白形象，推动一带一路的宣传。报告的研究专员黄乐之表示，港府通过隐蔽的关系网络进行渗透，而非直接干预。这种政策不单止有助于传播有利于中共的消息，还能够在当地营造反民主的舆论氛围。例如，港府资助的香港龙舟节活动被用作平台宣传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负面资讯，指称抗议者和黑帮有联系，削弱抗议的民主诉求。香港民主委员会的行政总裁郭凤仪指出，即使美国国会两党已就事件问题达成共识，警惕中共及其的香港政府有关的组织，但地方政府的政治人物仍对中共和香港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个令到中共能够在灰色地带展开渗透和统战，通过文化活动降低地方政客的警觉性。报告特别提到，香港贸易发展局自2021年起积极接触美国22个州，以影响对香港的态度。同时，香港政府和美国智库的合作亦在度加强对香港国安法影响的正面宣传，进一步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此外，报告提及一名曾在纽约驻经贸办任顾问的美国前军官 Jean Hannity， 他利用亚特兰大香港龙舟节等活动进行反民主宣传。 Hannity 在公开场合中形容2019年的抗议活动充斥暴力，并否认他的民主诉求。郭凤仪呼吁地方政商界应提高警觉，认识到香港政府在美国的渗透活动，并支持参议员尽快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以削弱中共同香港的影响力和宣传能力。报告目的是提升对中共渗透的认识，并促使相关法案不断改善，以应付目前的挑战。10月30日，菲律宾国家援警反网络犯罪组在马尼拉的阿德里亚蒂科街进行了一次突袭行动，成功逮捕了56名涉嫌参与爱情及加密货币诈骗的疑犯。这次行动是基于线人的情报，警方针对该地区的一栋商住两用大楼展开了深入调查。在突袭中，警方逮捕的疑犯中包括35名中国公民、11名印尼公民及10名马来西亚公民，他们被指控参与了广泛的诈骗活动，利用加密货币和虚假的爱情关系欺骗受害者。根据初步调查，这些诈骗活动已导致多名受害者经济受到损失。这次逮捕行动彰显了菲律宾警方对打击网络犯罪的决心。反网络犯罪组发言人表示，警方将继续追踪其他可能涉及此类犯罪的集团，以保护公众免受诈骗的侵害。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